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二册的时间，接着上次的讨论，今天我们会继续看早期课的第46节。这一节非常有趣，主要是在谈比尔麦克唐纳的转世经验。从这一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朋友其实好多世以来都曾经是朋友，而现在作为家人的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父亲母亲，也是好几世都在这个家庭的关系当中互换角色而已。看完了这一节之后，我相信各位一定有不同的领悟。曾经是妈妈的，这一世是太太；曾经是爸爸的，这一世是儿子；或者是倒过来，曾经是儿子的，这一世是父母亲，而曾经是父母亲的，下辈子是自己的老婆。这样的关系会不会让我们觉得真的有一点错乱？我们在昨天也讲过了，意识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学习，就是为了要补偿，就是为了要扩充。当我们在寻找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吸引力是受到上辈子我们决定要怎么做的那个决定的影响？学赛事的朋友总是会说，我要觉察我的信念，我要看看我要怎么去安排我的人生。有的时候像今天的这种转世经验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安排的，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吸引力，以及你在内在已经决定的事情，你来到这个人世间，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不按照自己的安排来进行人生的旅程。但是这并不是你没有主权，而是你的内在跟你的外在自己其实是一体的。我们必须要建立这样的观念，并不是我们的外在自己受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牵制，而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就是一个我。而人生的主要目的真的是为了要学习，为了要补偿，跟为了要拓展。我们就从马克这个见证人开始谈起。在这里赛斯说，我们的见证人，我们的马克已经对幽灵有许多次的经验，并对他来讲有过多种类型的经验，他也因为各种原因而看到这些幽灵。显然在某种程度上，马克能够应用他的内在感官，不过因为他其实见过的片段幽灵比他知道的还要多，所以他见过的片段的幽灵有很多只是片段的，原因是出自于他自己没有能力去组织内在感官的资料。这个部分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了，并不是对方是阿飘，而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没有办法对焦到他的身体的状况，所以我们看他是阿飘，而他看我们呢，我们也是阿飘，因为幽灵也没有办法对焦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上。也就是说，因为他看到一个局部的幽灵，这并不表示所谓的幽灵本身是不完整的，而是他能感知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天生就很强，需要的只是更多内在的信心，甚至是内在的记忆的发展。这里翻译是把它翻译成内在记忆的发展，但是它的英文是 discipline， 所以也可以解释成对内在的信念的开花，也就是让我们了解内在是怎么运作的。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我们还不了解，所以这样的信念对马克或任何其他人来说要达成并不是容易的，因为必要的是一种被动消极的信念，而不是主动积极的信念。有点像老子所说的，为邪日盛，为道日损，主要在讲的就是自我不能太强大。因为如果自我太控制太强大的话，我们的内在当然就没有办法现身。被动的信念容许更充分的感知，它也有助于防止自我意识太快突然间跳回来。所以你看，这里显然在讲的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应该是要处在于被动的状态，跟我们所了解的赛斯资料，我们要用我们的自我意志去成就什么，这个刚好是相反的事情。 在这里赛斯就教我们说，我们如果要跟内在联系的话，要能够更看清楚内在的实际状况的话，就是要鼓励那种被动的消极的信念。其实翻译成消极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字眼，应该只要说自我不要过度强大，不要过度主动进取就好了。自我为什么要那么样的强悍，为什么要控制一切，基本上就是信心不够才会想要控制嘛。假如我们学多次元的实相，我们知道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在操控前盘的话，那么当然我们要采取比较被动的情况，我们要信任我们的内在，我们要听起我们内在的声音，而不是用更进取更主动的方式想要控制前场。当然不只有说是要看到内在的人格啦，不是要看到幽灵才需要这样做。我相信你要取得内在的信息，要跟内在联系的话，自我就不能够太强悍，一定要相信内在，一定要有更多内在的信念。我们如果有了一个伴侣之后，都要尊重伴侣的意见，那更何况如果你真的知道有一个内在的话，你怎么可能不尊重你内在的意见呢？不但要尊重内在的意见，而且呢，要把主要的责任放在内在的自己上面。因为毕竟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的视野要比外在自我的视野要广阔得多。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处在一个非时空的状态，他可以看到我们的未来，他知道怎样去进行我们的人生的发展。而所谓的被动的意思，也就是必然有一个人在后面主动，所以被动的意思就是配合的意思。被动的信念总是为前面的感受留有余地。给谁留余地呢？当然是给后面的老板留余地嘛，给你真正的自己留余地嘛。这样也有助于一皇有意识的自我太快的吸附过来，立刻的完全用自我意识在操作一切的事情，就像在马克这里经常发生的事情。这种配合的被动的信念也允许内在的自信能够实现足够的持久性。所以当马克这样经历展示他们本身的时候，需要更长的时间的等待跟倾听。他接受内在自己的这些情况，但是随后呢，却用理智想要捕捉他们，结果就把他们全部扼杀了。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跟内在联系的时候所隐含的一个陷阱。其实对马克来讲的话，赛斯觉得马克是还好啦，真跟罗两个人就会更加的用理性来看看今天所得到的资料是不是真的由自己的内在来的。所以如果各位你想要跟你的内在联系，如果你用理性去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内在，那这种情况的话，你有可能就扼杀了由内在来的自信。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听到内在声音的经验，甚至今天早上都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的内在说，你只要跟随着我，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是他说，那你要我做什么呢？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一定会去判断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还是来自于一些妖魔鬼怪。赛斯经常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的心情真的是很平静，你也没有太多的邪念的话，那么有些信息的到来就不会是从让你害怕的邪灵而来。如果过度的理性的话，那么来的自信就会被我们扼杀掉。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罗的注解说，真的传信现在慢了很多。真指着比尔，他坐在沙发上静默不语，然后赛斯指着马克说，这一个那一个是你最喜欢的其中一个，也是鲁伯最喜欢的其中一个，而为了那个理由，我自己的确感觉到一股温暖。我会建议马克也在心理时间的应用上训练自己一下他自己，他应该会进步相当快。他的冲动天性在这一世其实比前一世克制多了，虽然如此，这个人格的问题之一是还是他需要一个更有内在信念的自我，也就是能够让自我稍微放松一点，尽可能以配合的方式，以被动的方式跟自己的内在合作。在三世以前， 马克投胎的前三世之前，马克包含了一个非常残酷和暴力的本质里，他现在极度的仁慈是为了弥补过去的残酷。这也就是我们在上课一开始所提到的意识的本质，其实主要就是在学习，就是在弥补以及在意识上的拓展。这三世马克应该是男生，而在最近的前面这一世，也就是当马克出生成马克的前面那一世，他是一个女人，而住在你们国家的西部、中西部。马克那个时候个性是非常的乖僻的，你可以说马克乖僻到让人兴趣切切。那个时候的他非常的富有，捐出很多的钱，因为在潜意识里面想要弥补他之前身为残暴的男性的那一世，而前世选择一个女性的人格，代表某个稍微可以理解的弱点，但一方面也代表勇气。这个冲动又温暖的特质，给在那个中西部当女生的那一世，透过这个女性人格的古怪本质，其实他才能够更加的仁慈。在当时要是一个男性的人格，也就是潜意识如果不是女人的话，就攻击性过强和残酷而言，会包含太多的挑战。这里英文字用的是 temptation， 可以当作是诱惑，但更好的是把它当作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因为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有过度的攻击性以及过度的残暴。罗在这里问赛斯说，你可以告诉我们比尔在那一世是生活在中西部的哪个地方吗？赛斯说1980年代的中西部，也就是现代的爱荷华州，一个现在是主要城市之一的镇，他有三个孩子。这里就蛮有趣的，他这一世的母亲在攻击性过强的那一世是他的妻子，也就是在这个中西部的当女生的这一世的前面，他不是男生嘛？那么在那一世，因为他非常的残暴，所以他的妻子受尽了他的折磨，所以呢，为了偿还的关系，在这一世，这样的妻子回过头来当他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要回过头来当自己的母亲呢？是为了要偿还旧债。赛斯解释说，为了选择这一世当他的儿子，当他是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并没有善待他。我们在这里又碰到潜意识知道他知道什么的一个例子。他这一世的母亲在潜意识里面记得先前的那一世，还有他身为丈夫的冷漠无情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克试图凌驾前世那种麻木不仁的习性，所以现在是既敏感又冲动。他现在的母亲前一世记得他过去的罪过，现在就仗着他冲动的本质和敏感来报复他。所以我们一般会说，母亲总是爱孩子的，母亲总是不会虐待孩子的，可是就有一些母亲会虐待他的儿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讲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不过如同马克的母亲的例子，在这个妈妈的内心里面，在潜意识里面就知道他所生的孩子就是潜意识虐待他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呢、当然就如同这里所说的，现在就仗着他冲动的本质跟敏感来报复这个孩子。这在他这一边当然代表是一个错误，他将叠在其他的事为此来承受后果。所以各位你看，意识不是在学着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的话还是一样冤冤相报嘛。你这次虐待某个人，而下一次你还要再回过头来偿还对方。还是那一句话，难道用你的信念来觉察就能够解决问题吗？这里继续谈马克的家庭的成员，非常的有趣。他说马克整个家庭的成员事实上至少连续三世，也就是这个三个世代当中，这个家庭的成员是互换角色。有没有像在办家家酒，马克至少连续三世以某种很不寻常的方式连结在一起。当然成员之间的角色也跟着变换，他们还在处理一些老问题，而且在一些事情上做得非常好。讲到这里，赛斯很幽默的回过头来跟罗讲说， 他们这个家庭的还有另外一个成员在这一世是女人，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成员在这一世是男人，这两个人在过去两世和马克的家族都没有紧密的联系，这是唯一的例外，也就是马克的家族三世互相有角色对调的状况，但不包括这两个人，这是在他们家族中的唯一例外。而这个例外应该让你很有兴趣吧，也是对于这两个人是谁你有没有任何的概念。罗柱姐说，赛斯笑容满面，而且双眼的颜色非常深，真盯着我看，他看起来很乐。罗回答他说，怎么啦？难道是我跟真吗？赛斯回答罗说，有的时候你还真的很懂我，马克在我说的那一世是你的一个孩子，而马克现在的兄弟有一个是他在爱荷华身为女人的那一世的儿子，所以真跟罗跟马克在上一世还有一个家庭的关系，而且是非常亲密的家庭的关系。因为在上一世当马克是女人的时候，他还是这个约瑟的女儿，在这里他并没有讲说他跟真的关系是什么，但是真也是这个家族其中的一员。还有呢，不只是这样，他说呢，马克现在的兄弟，他现在这一世的兄弟有一个是他在爱荷华身为女人那一世的儿子，上辈子是马克的儿子，而这辈子来当马克的兄弟。罗问他说，哪一个兄弟啊？赛斯说，是他的大哥。所以马克这一世的大哥其实是马克上一世当女人的时候的儿子，马克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母亲啊，他对这个儿子现在的大哥还蛮照顾的。这个时候赛斯喊说，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罗柱姐说，这个时候是9点39分休息，真相当彻底的解离。比尔注意到有好几次真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很清楚觉察到他要说什么了，所以比尔能够觉察到赛斯的意思，这显然比尔的内在能力蛮强的。当真再次口述的时候，他的声音是中气十足，而且有一点低沉，但是这个现象并没有持续很久，几个段落之后他就恢复正常的缓慢的传述，9点45分继续。休息完了之后，赛斯就说，从你们的讨论中我知道该做一些简短的解释，在你那边马克，过度冲动只是代表对之前的攻击性做出的过度补偿，过度冲动当然没有错，但也要培养一些纪律。你将会在很多的时候被人占便宜，因为你甚至连表现出自卫的行为都不敢，因为在过去你的行为导致暴力，你感觉你对你的母亲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同情，因为你在潜意识上记得当她是你的妻子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待她的，你为以前的错误不只是这一世还有前一世所做的补偿已经过多了，你化作几乎就是一种创造欲望的一个直接的结果，为的就是要平衡你曾经有过的破坏性人格，绘画在直觉中孕育出来的，在你身为女人的前世你就发展出直觉，所以你看马克的直觉力就特别的强，连赛斯要说什么他都先知道了。然而纪律此时变为必要了，如果创造力要开花结果，那么在你的创造力的背后的直觉跟冲动就必须要有一些训练，有一些纪律，在任何类型的艺术都是极端重要的一种还债的方式，这是心理的债。当你是女人的时候马克，你很富有，你把钱财给出去，现在就像约瑟和鲁伯，你把自己的一部分，你自己的片段体给出去了，或多或少变成活生生的心理形式。这些你放弃的，你给出去的心理形式，不仅不受时间的影响，并且不受许多你自己当前人格缺陷的影响。你利用自己存有的隐藏的能力和知识，从而超越了自己当前人格的限制。你不仅是当前的人格，你是所有人格的总和，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启示。我们在人世间 总是希望能够取得更多，能够得到更多，能够得到更多的名利前情。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愿意去给的话，一旦你尽量的去做，然后呢，能量既然是不变，不是长在这个叶子上的话，就必然长在自己的根上。我们从很多的童话故事，从那个 Beauty and Beast 美女与野兽，就看到这样的例子。一旦当野兽的王子愿意连自己的生命都为爱而牺牲的话，他就达成了他最美丽的人格的特质了。最近也有一部卡通影片是中国拍的，叫做《愿望神龙》。其实这部电影有一点在仿制阿拉丁神灯，不过我觉得它的编剧在某一方面还更好一点。他在形容这个神龙其实是某一世的皇帝，那么当然也是因为在做皇帝的时候过度的在乎名利前情，因此死后变成一条龙，最后他可以从自己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而归到天界，就是因为他开始启动了内心的爱了。那对马克来讲的话，他前几世都是非常的暴力，然后呢，身为你的那一世就开始尽量的把自己的形式把它给出去，甚至连自己的片段体都可以给出去。所谓的片段体当然指的是我们的肉身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赛斯才会说，这样的一个心理形式，你愿意去给的这种心理形式，就不受时间的影响了，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受你当前人格缺陷的影响，而能够把你内在存有的隐藏的能力跟知识，能够超越当前人格的限制，而做一个人格的总和。这样的论述方式，不就是道家所说的为邪日益而为道日损吗？愿意为别人给出去，而不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是真正的成长。因为在里头一定包含着你对生命的信心以及对内在的信任。最近就有一个朋友一直想要问我问题，他告诉我说他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要多很多，那他觉得他应该可以要求更多的薪水，或至少两倍以上的薪水，而事实上他的薪水基本上已经还不错了。他想问我说，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在内心里面觉得平衡。对我来讲的话，我根本不觉得需要去做任何金钱上的要求，因为我刚讲过了，假如能量不变的话，那么最重要的是不是还是把这个能量能够产生出来。一旦我们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得到利益的时候，就是前面在课程上所说的，加进了我们自己的理性的判断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力量就不会再存在了，或者如果存在的话，也不是来自于内在的自发性的。有能量有力量，那不是长在叶子就会长在根，要不然你觉得能量会往哪里跑呢？就算以功利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想要从平常的给多少就要得多少的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的话，是不是这样的人最容易跳出来让人家觉得很感动？当然如果你先有这样的想法，你也不见得会跳出来。通常我们在做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只要我默默的做，只要能够有一个舞台让我表现的话，我根本不是要别人给我什么，而是我借着我能够替别人服务的这个热忱当中，就会得到我内心的一种平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能量的使用方式。尤其是身心灵这种根本没有办法用价钱衡量的东西，既然信念是创造实相，那么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要换取金钱，那么这样的换取金钱的想法是不是一种信念？既然它是一个信念，它就可能在我们的实相上产生一个对应的效果，因此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信念的底层，而变成是一个拉扯的力量。也就是难道你能够在从事这个助人的工作当中跳开来跟金钱的任何纠葛吗？我们当然可以说啊，我是以助人为先，那么金钱只是后效而已，你可以这么说啦。但是如果你内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希望借着你传递的某些思想或想法的助人的工作当中去取得一定的金钱的时候，那么这已经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了。 那么到底是在助人还是在要钱呢？这也就是一些佛教的僧侣有一个戒律，也就是如果你当了僧侣，那么就有一个戒律，这个戒律就是不能只取金钱的。对一般真正的僧侣来讲的话，它只能是一个钵，两件破破的僧衣，就是这么回事。他的生活的需要是会减到最低的，所以给出去的就是全然的爱，跟金钱是无色的，跟名利是无色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所给出去的力道也会是全然的，而不是为了要赚取金钱才做助人的工作。所以赛斯在这里跟马克说，马克，你利用你自己存有的隐藏的能力跟知识，从而超越了自己当前人格的限制。你不仅是当前人格，你甚至是你人格的总和。绘画以及为了鲁伯还有诗，我当然不想让鲁伯觉得被忽视，但是绘画有他自己的生命力，独立于艺术家之外而存在，而且他们是一阵自发自由冲动的爆发产生的结果。想要给予而不求回报，而且就其本身来说，就是因为不期待回报，所以被给予了回报。而任何意识形式都可以感动世世代代。业，谈到业的话，有很多方式可以化解。这里我们再度回到马克先前的男性取向的攻击性人格，这一次借由在画中创造美，它不仅仅只是补偿了过去的错误，不光是因为绘画理所当然拥有美，也因为他们把正面的创造思想慢慢地注入观赏者的心中。如果我们要解开业，不一定要人跟人之间去交流，只要真的在我们内心里面拥有一个美感的时候，即便是一个艺术创作，即便你今天当了一个画家，在你画作的时候，因为你拥有了美，这种情况之下也会把那个正面的思想跟你的美感呢，变成去传递到这个世间当中，也当然传递给你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可以化解任何的负面的业力。这种业力的化解方式哦，恐怕是在佛教当中是不可见的。各位一定没有想到，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化解内心的那个暴力之气。你看他在潜意识是个男性，而且非常的暴力，这一世他只要多画画或者是多看一些美的东西，在他的内心里面就可以调养身心。当他内心里面充满了和平的时候，那么所有的暴力也因此就会化解掉。所以各位你去看，难道是化解你跟人际之间的关系吗？根本不是嘛。我们主要要化解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暴力之气而已。我们不只是为了要还债，不只是为了要补偿对方什么。赛斯一再强调，如果是这样的补偿方式的话，那么就好像葡萄串一样，你怎么补都补不完。其实这种思维方式跟佛教的说法也是一样的。佛教不是在《大涅槃经》上面讲吗？杀父杀母无恶不作的一禅提人也可以立地成佛。摩诃迦尼引诱阿难，也在一瞬间，当他觉得放下了，觉得那种心是平和的时候，他也能够立地成佛。显然来讲的话，佛教也好，赛斯的观点也好，我们不是要化解或者是补偿你欠别人的什么东西，而是在化解我们内心的那个暴力之气。一旦我们的内心开始产生美感了，我们内心产生一种平和的感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是一种能量，对吗？那如果是一种能量的话，所对应出来的当然是一个相对美的外面环境啊。当我们死亡之后，我们如果真的有一个天堂门在衡量我们到底是不是足够资格进去这个天堂的场合，各位你去想，难道是在看你过去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吗？其实根本不是嘛，它主要就是看你的频率状态，因为你的频率状态如何，所以你才能够进入那个频率状态嘛。这不就是吸引的作用吗？不是融合的作用吗？不是归类的作用吗？我们处在某一种能量状态，那么自然而然的话，我们就会属于那个地方。我记得佛教有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国王，他一辈子都做很多的好事，当然他是故意想要得到功德，所以才做好事。 当他死亡之后，他也处在一种非常平和的状态，他的宫里们为他掌扇子，然后听了那些和睦的音乐，那些禅音，他自己也非常的心情平静，马上就要进入天堂了。这个时候一个宫女不小心的把他的扇子打到他的鼻子上，而就在这个一瞬间，他起了很大的愤怒，然后呢天堂不见了。其实就从这个故事当中就了解，是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外面环境。那么如果我们创造我们的外面环境的话，不是你要去还别人什么，也不是你要怎么做才能够到某一种扬升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状态。我们其实就是那个频率，我们其实就是那个天堂。当我们的频率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外面环境自然会呈现那种状态。所以你看，当我们在作画，能够做出很美的画，而且既有创造性的画作，有建设性的美感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处在天堂里头啊。在威廉·詹姆斯的死后日记曾经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无缘见到上帝，可是如果以人间的标准，我现在的生活就处在于人间所说的天堂。所以各位，如果你看了今天的课而了解到，其实真正是在自己的频率的平衡上面，而不是在外面的环境的对应。如果我们学了这一节，我们了解到我们内心是天堂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必然是天堂。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什么努力来变成能够扬升到天堂，也不是要还什么样的债务，不是要解决所有的业力上的问题，而真正要解决的是我们的内心的那个平和，那一份幸福感，那一份快乐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却又没有办法用假装的方式，用任何的方式来让自己变成那种状况，它必须要是你由衷的频率状态。而解决人世间的这些业力或任何不愉快的纠结，其实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能够多替对方着想，当你的内心真的平和下来了，那么你当然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如果你真的不行的时候，甚至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如果多看一些美好的事情，如果多欣赏一些美丽的事情，或者是做一些美丽的工作，一样的情况也会化解内心的暴力以及攻击性。一样的回答我那位问我问题的朋友，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你内心对精神上没有匮乏的话，你尽量能多替别人着想，能够尽量的服务别人，也许看起来是傻傻的，但是这是最容易脱颖而出。我的意思不是因为要脱颖而出所以才叫你这样做，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这样的做法，就算你不在乎这些金钱，它也会很容易的把你自己的特质把它跳脱出来，你一定会感动其他的人，因为你在做的时候并没有真正考虑到你自己的利益问题。如果我们只是那么频繁的跟所有的人一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跳脱出来呢？我们怎么样去展现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带着爱，带着奉献，带着服务的精神，而这样的精神通常是更能够得到别人的了解以及别人的信任。接着赛斯就说，马克现在的家族是由一张特别鲜明的前世的纠葛之王所组成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多少是这种情况。而就目前为止的马克而言，这种牵缠是有益的，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改变了。赛斯在这里说，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再一次，当然让我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一点，我要说一个事实，一个笑话了。马克他以前就认识你，也是当然不只有他是你的儿子的那一世，他以前跟你有两次，也许你还记得我说过的，你在丹麦和你的儿子情侣之间的事情。这个时候罗有一点惊讶，他说，谁？是我吗？然后赛斯也就是真落齿一笑，然后一边笑出来，然后一边指着耶瑟说，然后再指着比尔，他说，这个故事如果要讲的话，哇，那可好笑的多了，和马克是有直接的关联。这一次你们有好几个朋友跟熟人在前几世跟你们都关系匪浅，有些熟人在 在不同的转世都在你的这个圈子里面，只不过正好生在和你自己类似的情况中，因为他们差不多也和你一样有问题，所以你们互相在演不同的剧码。而不管怎样，马克和你们两个有非常密切的连结，就好像兰德林现在是你的爱德罗宾斯，不是住在这个城市的那个，你们尽管休息吧。各位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有趣，尤其是他在讲到有关于马克然后跟约瑟在抢他儿子鲁伯的情物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的约瑟是多么的色以及多么的没有品，简直就是渣男。他去沾染自己儿子的女朋友，不但这样，而且还想要耍赖。赛斯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充满着嘲笑，充满着好玩的戏谑。其实人生真的是很短暂的，我们在过这一生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能够给予人家什么的话，我们尽量的替别人着想。对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生存所需要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而生命就像是拉着一幕一样，一幕一幕的拉过去，有的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走完了我们的人生了。今天在台湾有一个资深的赛斯的好朋友过世了，当然在我们内心里面都有非常大的不舍。其实年纪也不是那么大，而且真的也替很多人在服务，自己也学习很多的赛斯的想法。我也相信他虽然很快的走完他的人生，但是他的努力，他对人们的奉献也不是白费的。毕竟人生的舞台真的是短暂的，我们都不知道每一天在下面的那一天会怎么样。但是如果已经学到了东西，或者是已经尽量的在服务别人了，已经把自己的气质，把自己的状态改变了，在这一世他已经补偿了他前世的任何的过错了。这当然是指马克而言的，如同在这里甚至在形容马克的特质的那样。所以我相信这位朋友他这么好，然后他这么早就离开，绝对不是他赛斯没有写好，说不定他赛斯写得更好，也因为他的某些部分已经完整了，所以他回去了天家。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有很多的不舍，可是就如同我之前经常在讲的，学赛斯不是在保证你的身体能够永远的健康，也不是在保证你的性命会比别人更长。就如同真那样，他只是55岁就离开人世间了，难道真真的没有学好吗？如果你看到那个华勒利的信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他反而跑到更上的一层。赛斯这药不是拿来治病的，因为身体只不过是一个能量的容器而已。那么如果不是拿来治病的，当然是拿来学习的，拿来补偿的，拿来扩展我们的意识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哦，他这么早就过世了，而他是一个赛斯团体的领导者，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人生来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要在这边停留多久，我们是在学习的。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朋友过世了，像马来西亚的主任啊，或者是有一位学习赛事也非常长的时间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尊敬的波罗老师啊，其实他们都学得非常好，并不是学得不好。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如同这一节所在讲的这些转世经验，我们就了解对马克来讲的话，他这一次虽然作为男生，但是已经没有那个攻击性了。在上一次他已经尽可能的把他所有的东西能够给掉就给掉了，而这一次的话，他甚至连自己的片段体都可以放弃掉了。我相信这应该也是马克的最后一世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人生的使命了。我觉得不妨去参考那个梅里与野兽，或者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喜宴神龙。赛斯资料绝对不是把你带到功利主义的，赛斯资料是把你带到平和，把你带到幸福，把你带到快乐。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频率才可能提升。就如同我们一再强调的，为邪日益而为道日损，而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的话，就不是用自我再去操控，而是尽可能的去以被动的方式配合我们的内在。 然后呢，在无为之下呢，无为而无所不为。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了。在下个星期，我们会从46节的10:10休息这个地方再重新开始。下个星期的课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算不是在学习身心灵，以听故事的角度来看下面的这些课程内容，你真的会觉得人间事非常的好笑，也非常的具有醒思的作用。我们今天就停止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和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